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讲的香港的很多很重要的这些早期的这些演员，包括这个四个粤语的小生啊，我讲了好多人呢、张火友啊，李青啊，吴楚凡啊等等这些人吧，啊，只有一个张英我们留在那就未来讲，因为他后来的影响更大。那1937年卢沟桥事变，77卢沟桥事变，那个呢就对香港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说最大影响是什么地方呢？全中国都有影响啊，因为日本人在31年的918啊，那占领了东北，但是日本人呢没有入关，那当然日本呢是渗透式的入关，从31年到37年呢，日本的军队呢逐步的进入了山海关，在华北在山西呢就屯垦啊，就有很多的军队，但是呢还没有说正规跟中国打战。但是呢到了1937年的7月7号卢沟桥事变呢，日本在这个皖卢沟桥附近的有一个叫宛平的这个地方就开炮就打中国的这个营地啊，并且呢发动了进攻啊，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正式的侵华的开始，原来的31年呢是侵略这个东北，还要建立满洲国嘛，哎，到了37年呢就是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那么日本呢就搞得很快，他发动了战争以后就马上往前推进，因为已经宣战了，所以日军呢很快呢就打上海啊。1937年38年日军呢叫上海，日本打上海呢，除了日本出动了海军陆战队啊，他日本还出动了军舰，大量的军舰在上海。但日本在上海的打仗呢它有一个局限，因为当时上海呢还有很大的这个租界，上海的苏州河的一边呢是租界的范围啊，包括两个租界，一个叫公共租界，一个叫法租界。大家以为上海很多租界，其实上海就两个，公共租界呢就各国的租界都放在一边，法租界呢啊那就是一个独立的。大家到这个上海去呢，到外滩看的那一大片呢就是公共租界，那有英国有英国，有美国，有德国，有意大利，什么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大家往前走一点，过了这个跑马场，就是现在的人民广场，走到淮海中路，那就是法租界的开始。从淮海中路一直走下去到徐家汇的边缘，那都是法租界。法租界呢是另外一个区。这两个租界呢占了上海的现在的市中心的就是沪西的主要的部分。那么日军要打呢就不能打租界，因为还没有对西方宣战，所以要打的呢就是打这个租界外面的这些地方，也就是苏州河的另外一边。现在大家到这个外滩苏州河，苏州河对面那就是华人区，所以日军呢就在那边打登陆啊，打这个中国的军队了。那么出现了有名的四行仓库的保卫战吧，不是拍了个电影叫几百壮士，就是那个地方打的。其实那个战争呢影响很大，因为在这个苏州河的另外一边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呢，上海的工业都不在租界里面，在租界外面，所以工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呢在南部在徐家汇那些地方也都不是这个租界，所以在那些地方打呢也是影响。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包括了电影业，因为有很多电影制片厂啊的摄影棚呢就放在这个外面，他不可能在租界做摄影棚，就放在外面。所以呢这个烽火很快就燃到上海，这个我们后来发生了这个淞沪会战啊，淞沪会战呢失败了啊，中国军队打得很艰苦，最后呢打败了日本呢，占领了这个租界外面的这个所有的地区。日军呢这个炮轰啊并且在用他的巡洋舰对岸上开炮啊，打得很厉害。日军呢攻陷了整个上海滩啊，最后那个英国军队呢和日本军队呢就共同守卫，就变成这样。当然日本军队还没有完全占领这个上海的租界区，那个原因呢就是还没有正式宣战。到了1941年的12月份，日本呢在太平洋战争攻打美国的珍珠港，就正式的宣布对这些盟国宣战，那就完全占领，那就不用说了，那就整个上海的就是日本之手。但是日军攻陷的上海滩，在短短的几个礼拜里面， 原来在上海繁荣的这个相当主要的一个产业就是电影行业呢，都没办法了，这些没怎么拍啊，清的军都占领了你的这个城市，你怎么拍啊？所以呢，大量的人员呢就走了，一个是资金啊，做电影的资金赶快走了，走哪去呢？走香港啊，香港是英国人的地方啊。还有人员呐、啊，那所谓导演呐、啊、演员呐、啊、摄影师啊，都纷纷南下，他们带着胶片，带着剧本，带着道具，还有甚至呢，有一些电影呢拍了一半没有完的，那就把电影胶片带上到香港呢，把它拍完啊。所有的人呢都往南撤，这个短时间以内呢，这个上海的电影业就一个都没有了，全部跑到了香港。而香港呢，原来我们上一节讲的那些粤语的电影的市场是非常小的公司，也没有规模，技术上呢和上海呢还差蛮远的。那这一下突然间，这个像上海的公司都来了，香港呢，一个是变成了避风港，也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技术的熔炉。所以呢，这个香港本地的电影公司趁机来扩大产量。而南来的上海的电影人呢，他带来的成熟的制作流程，并且呢有精美的这个摄影，那么并且呢他们因为对日本人打上海他们是心有余悸啊，所以在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呢，他们就想办法大量的制作抗日题材的这个动作。所以呢整个香港的文化，电影文化有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兴奋紧张，有使命感。那个当时拍的很多电影都是抗日的。那今天我们讲讲抗日呢，也很合时令，因为呢现在是八月份。八月份呢，1945年的八月份呢，日本就打败了，9月2号签订投降条约嘛。八月份是日军打败战的这个投降的一个时候。所以呢，今年呢是刚刚有是80周年啊，就抗日战争80周年的纪念日，1945到现在2025，不就是80周年嘛？所以在这个时候讲讲抗日时候的电影呢，也有它的时代的意义。当时在香港有很多电影人呢，就制作这个抗日的电影啊，比方说吴楚凡，我讲的四小生之一，他主演的这个电影叫《青春中国》，就是呼吁青年人呢挺身保家卫国，在香港的影坛呢引起了这个非常大的轰动啊！香港原来没有这样的电影啊，这个就是直接的了，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战前，也就太平洋战争以前的电影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员力。吴楚凡在影片里面塑造的角色呢，他不仅是剧情需要的一个人物，更加呢是凝聚了那个年代的青年理想的化身，就是为国要献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呢走出戏院啊，还沉浸在那种血脉奋张的情绪里面啊。这个还有呢，上海来的导演这个赵树森就拍出了《肉搏》啊，这个也是吴楚凡演的，黄曼丽两个人演的。这个电影也是1937年，又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拍的。他呢，干脆呢就拍抗战，并且用近身的镜头来拍，也就是有肉搏的镜头。因为电影叫《肉搏》嘛，所以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就显现了战争的迫切，还有马上大家看见硝烟感，这个跟全国人民呢上了一课啊。在这个历史的节点呢，很多的国内的人呢都跑到香港呢来参加这个影视的工作。其中有个人呢后来很重要的，这个人叫司徒慧敏啊，大家凡是叫司徒的基本上都是开平人，司徒慧敏呢也是开平人，他呢也是在1937年呢来到香港。司徒慧敏这个人呢留洋的啊，留东洋，早年留学日本，他在日本呢是主修这个戏剧，归国以后就投身到左翼的电影运动，他把拍电影呢看作是政治和艺术的双重使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38年，他和都是这个左翼的中间的蔡楚生就合作拍摄了《血溅宝山》啊，他当时电影叫《血溅宝山城》，就是宝山这个地方。因为1937年在上海的淞沪会战的时候还打了一仗叫宝山保卫战，当然没打赢了，日本人还是打赢了。 那个电影呢，他们就拍了《血溅宝山城》，那就是把这个淞沪会战的镜头就拍出来了，由陈云长、李青来主演。那李青不是刚刚讲过的四小生吗？也是抗日的。他们呢，这个司徒慧敏和蔡祖生呢，他就开始呢去想办法去定稿，怎么样拍这个定位、这个机位、这个分镜头都想好了。这个电影呢，并有很活跃的这个战争的感觉，就不是一个镜头摆在那里，老是两个人讲话，就是要追求战斗的这个紧张感，要求在构图里面呢保留真实的历史的现场。这个影片后来上阵以后，这个《血溅宝山城》啊，这个将那个将士浴血抗战的画面，还有慷慨激昂的对白，让很多观众在这个电影院的黑暗里面呢流眼泪，仿佛呢看见他们的同胞在流血。司徒慧敏呢可不是个泛泛之辈啊，他不就是一个电影人，他呢很早30年代初他就在左翼影坛呢他就已经活动了，他做了很多电影，他是做技术的，从录音啊啊等等这些事情做起，从姊妹花、大陆啊、风云儿女这些电影呢他都开始做起，到了联华交响曲的导演就是他，然后呢再拍了这个《血溅宝山城》，在香港拍的，还有拍这个《保卫大四一》啊，四一呢是广东的四个侨乡，四一啊，所以我们叫做保卫大四一，博外大四一，这个都是很多老百姓喜欢的。还有《白云故乡》，还拍了《正气歌》，他的基本上呢就连起了所有抗战战时的影像的抗争史。他连着从早年这个918、31年一直拍到37年，后来还在继续拍。这个人呢是左翼的电影的技术人，又有这个领导的能力，所以在1949年以后呢，司徒慧敏呢就调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去以后呢，他当得很大了，他一直当过这个中国大陆的文化部的副部长，可见他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呢是相当深的。当然呢，这个司徒慧敏呢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啊，这里呢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当然呢，这个蔡楚生啊，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他的声望呢就更早就确立了。他在上海的联华电影公司的时候就是左翼导演的旗手，他呢是非常厉害，他擅长用这个地方的语言和生活的细节拍出这个兼具现实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电影啊，他要国语要国语，要广东话广东话，他能够呢拍得很真实。上海沦落以后呢，他辗转来到香港来拍这个抗战的创作。这个人的脾气很大，在片场呢这一稍不顺心就骂人的，但是他在情绪和表演上的把握呢极其的，应该说很苛刻，要不怎么会骂人呢，不是再来 angle 就这样。所以呢，特别是晚上拍照拍电影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演员有些呢觉得想睡觉了，这个精神不集中，他呢会坚持重拍。所以他其实所有的这些大脾气啊，就是为了电影呢拍得这个到位。1938年以后的香港的电影院，这个拍了《生命线》《肉搏》《血溅宝山城》，在香港呢几乎是常常满座。中环的电影院外面挂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巨幅的标语，看完电影以后，香港茶楼里的谈话主题呢都绕不开这些电影啊，大家都在讲这些电影。这些电影呢拿到东南亚去放，这个东南亚呢也是一片的这个支持，电影卖得非常好。大家呢把看电影呢作为一种表态，那不是纯粹的娱乐了，是一种精神的集结和民族立场的这个宣告。好多人呢都是流着眼泪走出电影院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国家呀受到日本人的侵略，也政府军队呢也打不赢，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呢只能通过电影这种东西呢发泄心头的这个怨恨。那么当然呢，最主要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个司徒慧敏和蔡楚生合作的叫游击进行曲啊。这个游击进行曲啊，我讲抗日游击队了。 这个讲的电影呢，讲农村的青年组织游击队抗日。这个英国政府呢，他不太想得罪日本人，因为怕日本人打香港嘛，所以英国政府呢没通过。英国人其实大部分电影都无所谓的，政府呢直接讲到游击队那不行，所以英国人呢没有通过啊。后来呢要他删减了以后，到了1941年他干脆换了一个更棒的名字，叫正气歌啊，才得到上演。这个荧幕上呢，这个乡村青年紧握武器啊，唱凯旋的歌曲的画面，这个观众呢，大家都是在同时呢，在电影院里面唱，所以这个电影呢，也起到了非常大的效果啊。我们今天讲了这个日本啊侵略中国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这几年呢，这个香港呢变成中国的抗日电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摇篮啊，从生命线的高呼，到青春中国的热血呐喊，从学剑宝山的浴血奋战，到正气歌的乡野战争，这些电影呢共同构成了香港在抗战的中早期的电影最具力量的抗战的影像。它不仅记录了战场上的枪声，更加凝结了文化界的信念和民间的勇气。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面呢，光影就成为了一种战线，为那个年代的留下了坚硬热烈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是这件事情呢没结果，1941年的12月份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的偷袭珍珠港，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呢，重创了一大部分。幸亏美国当时的那几艘航空母舰都不在港内，就逃过一劫。所以最后美国呢，就用那些航空母舰呢，就打回去。那么日本呢，他不是光打美国的珍珠港，他同时要把整个东南亚打。日本的部署呢可谓厉害，所以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同时，日本军队呢就偷袭香港。香港第一个要炸什么呢？是炸机场。香港原来的机场呢在叫启德机场，是在九龙的面对香港的维多利亚湾上的人工填的一片地。我都在那个机场上起飞过好几次，就是飞的时候呢就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湾降落，那个呢就是香港的唯一的机场。日本军队打这个英国的香港呢，第一个就是炸这个启德机场。然后呢日本军队呢因为到了北方的占领了广东了，从广东呢就开始炮击新界，新界就是香港最北部的地方，就从现在深圳这个位置就炮击新界。然后呢日本呢就从深圳的位置对香港呢发动全面的进攻。那这边呢日本的海军呢也对香港的英国的这些据点呢进行登陆或者炮轰。大家知道香港南部有个地方叫吃柱，就香港岛啊吃柱。在这个地方是有英军的那个部队呢，就大规模的去打吃柱这个地方。一共打了18天啊，这个12月8号打到这个圣诞节，一共18天。九龙的街道呢变成英军和这个日军的这个迷宫啊，就是迷宫巷战的啊，就打巷战。因为九龙的街道比较复杂，这个日军从北部打进来，是从这个深圳的方向打过来。然后呢在香港岛的南部，在吃柱的这个岸线上呢，就是大量的英国堡垒和炮台。那日本呢就集中对香港岛的南端呢进行轰击。所以呢最后到圣诞节这一天，英军呢扛不住了，没有后援也没有装备。所以呢当时的港督叫杨慕琦，在半岛酒店呢就签下了投降书。香港人呢就称这一天呢是黑色圣诞节，因为这天正是圣诞节。日军呢就趾高气扬的就进入香港，搞了阅兵仪式啊。对于香港的普通市民来说呢，这就是天塌下来的日子了。殖民政府一夜之间崩溃，商铺铁门紧锁，物价飞涨到令人绝望，粮食要凭配给证去领取，街头呢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宪兵，冷冰冰的，如果有可疑就抓去宪兵队，而这些抓去的人是一去不复返。码头上呢全部挤满了想逃到澳门呢 想跑回广州了，虽然日本站没有香港这么厉害。那么所以呢，还有些人呢就想办法去东南亚啊，有些人呢抱着孩子推着行李啊，被推着推车，眼睛里面完全是金黄或者盲人，因为不知道去哪才是安全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对于香港的电影人来说呢，从上海跑过来1937年，现在呢这个香港呢也完蛋了，所以呢对于电影人来说呢，香港呢也是非常大的打击了。战前啊，那些灯火通明的制片厂，有的呢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化为焦土，有些呢被日本的征作这个仓库，摄影棚呢变成堆放日本的军需产品的这个仓库，电影院呢全部停演，没有稍微有幸存的就只能放日本的电影，所有的美国英国的电影就一律禁影啊，不许放，那就不用说中国做那些抗日的电影了，抗日电影呢建一部就烧一部。日军当局呢没有建立自己的本地的电影工业，在1942年，日本人拍了两部跟香港有关的电影作品，一部呢是田中重雄他导演的，叫在日本的大日本影画公司出品的日语的故事片，叫《香港攻略战》，讲的是日本人怎么把香港打下来啊，这是日本的故事片。那当然这部电影在香港的放也没什么人看的，痛苦的一部电影。一部呢就是日本的宣传机构叫报道部，他给钱拍的新闻纪录片叫新生的香港啊，这部电影呢纯粹宣传，用来粉饰占领下的文明的景象。更讽刺的是，日本呢占领了香港的电影这个工厂以后呢，发现有大量的库存的电影胶片。我前面讲的香港做了这么多电影，那胶卷的一个个仓库，日本呢就把这些粤语电影呢就用这个溶液把它融化。为什么要把电影用溶液融化呢？他知道上面有一种元素叫硝酸银，这个呢日本可以用在打仗上面，所以香港的到1941年以前的电影基本上都没有存，除非留在东南亚或者留在大陆有拷贝，其他的都没有了。所以呢，上个世纪30年代的香港电影在历史上呢就彻底给抹去了。所以我们讲香港电影史啊，前面的没看过啊。为什么没看过呢？这个电影给日本人毁了，所以这些呢就变成日本人的一个罪行了。那么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面，有些人呢选择离开香港去避战啊，比方说吴楚凡在朋友的掩护之下就辗转进入内地，司徒慧敏啊、蔡楚生啊，都奔回国内，跑到战区啊去做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并且呢，司徒慧敏和蔡楚生呢，他呢就在孤岛，就香港和沦陷区这个之间呢，他来来回回啊，就是传递有些东西。他们呢，有些时候甚至他们想离开香港，还靠这个左翼联盟的这些结印才能脱身，否则跑不出去。很多人呢从澳门走啊，因为日本没有占澳门。那么有些人呢也躲下来了，躲在哪呢？躲在这个贫民区的里面，或者躲在这个外国人住的这些地方，那都只是这样，基本上呢过的是半饥半饱啊，晚上出来，白天呢就在家里睡觉，就这样的生活啊，等待一个能够重新拍电影的时候。这些人呢现在都没戏唱了。这段一共占领的时间有多长？日本占领香港是3年0.8个月，这段这么长的占领岁月呢，对香港电影呢是前所未有的沉寂和创伤，电影制作呢差不多是停摆的。这个放电影那没办法，你放电影那一定要检查日本人，这个技术和创作呢也没有了，这些人呢也都走掉了，大量的人才呢流离失所。所以呢我们说香港的这个二战期间的两段，前一段抗日，后一段呢完全崩溃。好了，到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啊，这个9月2号，在这个日本附近的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这个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订了投降书，那应该香港呢就恢复了，英军呢就回来缴了日本人的械。那么英国人 在管理香港，但是英国人在这头三年四六四七四八这几年的无所作为，因为香港呢这个啥都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了以后，所有的工业产业文化商业都是处在一种这个要重新开始谈不上电影了，所以呢有几年呢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很快呢香港呢就面临了大量的大陆的人呢就涌到香港住的，首先呢几种人，一种呢有钱的江浙一带的人要跑过上海来，因为呢中国快要解放了，这些资本家把工厂把机器都带到上海来，这是第一个啊，这第一股。第二股呢大量的广东的农民要跑过来，因为打仗啊，这个解放战争那是内战呢，打得不得了，所以呢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有富翁还有政治人物，大家知道这个国民党的打败仗的这些官员这个军队都要来，这是有政治光环的，还有大量的南方的老百姓，这都来了。当然呢有两类人，比方有钱的有势的，这些人来了以后呢他在香港呢很快安顿下来了，因为容易 把国内的钱带到香港买房子就能够定下来了。第二个呢第二部分呢就是语言不通又没有钱的这些难民呢，他们只能跑到这个慈善机构。有些人呢他不都是广东人呢，他有些人呢他是外地人，来到香港的都不知道怎么办，特别是上十万国民党的这个军队的这些兵呢都是拉壮丁来的，什么山东的山西的湖南的这些都给抓进来的，这些人跑到香港两眼一摸黑那就只能摆在那个地方了。那个1951年这类的难民，也就是说一句粤语都不会讲，又不知道这个东南西北，又没有钱的人1951年登记在册的是20000多人，那么很多人呢根本没登记啊。当然很多人呢当时过来香港，比方说跟着国民党过来的这些兵啊这些将领啊，他认为香港的是个中转地啊，来到香港啊中转一下就可以跟着回台湾了，下一站一定是台湾。但是呢台湾呢有担心，这么多国民党的军队要接过来啊，这个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愿不愿意安顿，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里面有没有潜伏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特务人员，因为完全没办法审核，他只要有个证件说我是这个几多师几多旅的，台湾你就要接收，这来几十万人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呢到5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也头疼，因为这批人呢又不会粤语他又没有钱，他们都说是国民党的兵都在香港要来，这些兵里面有多少是共军有多少是国军，这英国人也搞不清楚，这个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搞不清楚，所以呢香港政府呢就派人到台北啊去协调遣返的事宜。台湾的国防部啊就一句话，成分复杂恐有这个共产党潜伏，他就不接受那么多了有少数的一些他们能够查到证件查到注册查到名字原来有的对了照片来，极少数大部分呢就不收，并且呢还出台了一个办法叫做便利香港调景岭难民入境申请办法，条件苛刻，真正符合的人呢寥寥无几，即便获得批准有些在临幸以前呢也被怀疑有问题不了了之。这里呢当然提到一句话叫调景岭大家知道所有的国民党的军队的人员来到香港呢，这个港英政府呢都把它放在调景岭，在九龙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山地上，在那里呢搭了一些破的木房子在那里住，这个呢就是安顿的一种方法了。那么这帮人呢有数万人之多，所以呢台湾和香港政府就签了一个便利香港调景岭难民入境申请办法，就是防着你们来，没办法了。那这是讲的第一部分，这些人留在那里呢他还是效忠于台湾，过双十节的时候呢他要过挂这个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旗，结果呢那个地方也有从大陆来的广东人，就发生了这个矛盾了，所以呢 双十节这两边呢，一方面挂这个国民党旗，一边挂共产党旗，后来就打仗，后来出现了很大的这个武斗的事件，那个我们后面讲啊，调景岭事件搞得呢动枪动火的那个我们后面讲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当时呢也有很多人呢是带了钱来的，就前面我们讲的，因为呢资本家企业国有化，有很多人呢受不了啊，就知道了，哎呀，我这个我开面粉厂，我开纱厂，这个解放以后啊，很快呢就自己不能拥有了，因为呢要拿走。有些人呢有些幻想啊，留到1956年搞公私合营就没收了。但有些人呢就知道那迟早呢都要归公的，那就不愿意来，所以有些好早就从内地走了，主要就是上海这个江苏浙江这边人的特别多，也有安徽的，这样呢就走了一大批人。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节目，是在香港的上海人就是讲的这一段那段呢我们分开再讲。那么这个呢大量的人呢带了资金机器跑到香港贫困的难民呢又源源的不绝。那个香港政府呢就想办法要大家还乡了，但是后来呢留港的这些实业家发现这个地方可以开工厂啊，因为来的这些劳动力啊从大陆跑出来的又肯吃苦，工钱又低。于是呢就把自己在上海在南京做的那些产业呢加上机器或者采购一点机器，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工厂。所以香港的50年代工业蓬勃发展就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香港工业就进入了这个腾飞，就这个原因。然后这个战后婴儿潮又接踵而至也就是因为打完仗了，很多人结婚生子了，所以呢香港政府原来没有长远规划，后来呢就要调整的。哎呦，原来香港几十万人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不到百万，现在呢一下变成两三百万并且有很多人呢是永远不会走了，要在这个地方这个成家落户生根落地，那香港政府呢就要想办法拨款改善民生进行基础建设了这个就是一个变化。战后呢的香港呢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它原来工业是一直不发达的，到了70年代香港工业呢才有些起色当时呢这个香港做谁的贸易呢？转口贸易，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要买进去的东西从香港进，中国大陆要卖出去的东西从香港卖从香港出口。这个呢进口额的进出额的一半是就是中国大陆，是占的最大的一个部分。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呢，香港的人口呢也剧增。我们知道香港在二战结束的时候香港人口才60万人没有什么人。但是呢很快就到了160万，就加了100万，什么东西都紧张，粮食、住房、就业全线吃紧。我们看香港早年50年代的电影日子过得很难的，有部电影叫做72家房客，那些人多苦大家看看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呢是这个楚原导演的电影。那一部电影呢就反映了香港战后早年的那个困难的状况。大家可以看看72家房客香港版的那么香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很多的人呢就想办法在这里办工厂这个有很多。举一个例子吧，上海有一个做纺织业的大家叫唐祥谦。他呢这个爸爸呢在让他在香港发展。自己呢是做这个纺织的漂染的工作的。那么1949年这个唐家的资产在上海呢被收归国有，只有少量资金呢来到香港。那么来到这里呢就重新开，后来呢唐祥谦也变成香港有数的这个企业家也就是说没办法了，本来在上海可以做下去，结果一解放就把你没收了，打倒资本家，资金呢就来到香港。到了60年代这个香港人口呢持续的膨胀， 物资呢相当的匮乏，加上中国大陆的三年灾害，有大量的人口呢又再次来香港，这个人口呢很快破了200万，破了300万，快得不得了。所以香港政府的当务之急呢是解决住房问题、饮水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觉得呢这个很多人呢这个都觉得难待下去了。当然呢这个香港当局呢认为这些人呢是内地来的，他迟早得回去的。所以呢开始呢就采取一些临时的措施，比方说在调景里让他们搭些木头的破房子在那里住。结果呢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所以呢这个香港政府改变政策了，以最少的资源盖最多的房子，就是公共空间呢又做得小。所以香港现在的房子为什么一开始就这么小呢？就是因为英国政府当时的这个临时政策啊，用最少的资源做装最多的人。那么这个当时香港的到处都有人啊。那但是呢这个呢又造成了香港的电影工业的一个起死回生啊，因为大量的电影人知道香港这个地方还可以做电影，因为它言论自由嘛，所以有大量的人来了。那个有些人呢这个抗战结束以后跑到上海，回到上海。上海在这个抗战结束以后 ,1946 年又有很多电影工厂的开拍啊。我们看很多电影啊，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这电影啊有很多是这个抗战以后拍的。结果呢这些电影拍了以后呢，这个上海电影的工业呢，电影工业又重新恢复起来。但是到了1949年呢，人分两路，一部分呢留在上海，就变成后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后来搞三厂，什么天马厂、海燕厂、江南厂，其实是一个领导啊，就关在一起，叫上海拍，拍的电影呢是政府要拍的，大家变成公务员。那还有一部分的香港的这个上海的电影人呢，抗战以后回到上海，过了三年又跑到香港，这一部分人呢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有些人呢根本呢就把上海的电影工业呢整个拆下来，比方说上海的剧院的化妆间整个运到香港，这个灯泡、胶片、舞台布景都从上海运到香港。那个时候刚刚要打仗嘛，要解放战争，所以呢大家来，所以呢大家呢各方面的人才把电影的资金、人才、技术一并带来。所以香港原来已经很热闹的纺织业啊等等这些行业呢又多了一个业，就是电影业，这个恢复了。当然呢电影厂在战争期间在香港的都被毁了，胶片和器材呢依赖进口，但香港进口呢比上海就容易多了。到了1946年香港呢拍了第一部在香港制作的电影，这是第一部抗战以后，叫《长相思》。这个电影呢是香港复兴的第一声号角啊，大家现在记住名字《长相思》。真正的繁荣呢要到50年代啊，叫双轨制，就是有粤语片的一条轨，还有普通话的一条轨啊。到50年代有这个粤语片，任建辉、白雪仙这样的黄金搭档拍的，还有呢《紫钗记》，这个是50年代的这些电影，还有呢武侠长片，有关德兴、关师傅、时间他们合拍的黄飞鸿系列，还有曹达华、余树秋的如来神掌系列，这方面。所以呢情景片、武侠片并轨，慢慢的出现了粤语片和国语片的并轨。国语片方面呢两家公司我们以前讲过，后来还会讲的，一个呢是邵氏电影公司，邵逸夫，邵逸夫是跟他三个一起啊办邵氏公司，50年代。还有呢电懋公司，电懋公司呢当时在国语片里面那是和邵氏公司呢是分庭抗礼的啊。大家说这公司怎么没听到啊，我后面会讲的，就是他老板呢坐飞机失事死了，电懋呢就瓦解了，所以就剩下邵氏一家。这个故事很大的一个故事。电懋公司呢是拍摩登的都市小品，邵氏呢喜欢拍这个好莱坞式的大制片工厂啊，建影城啊，这个就所以呢整个情况就这样。 电报本来是可以变成很大的公司的，但是1964年电报的创办人陆运涛空难身亡，邵氏呢就占了上风。所以呢电报后来改名国泰，到1970年呢就完全的停止制作。国语片的黄金期呢就到此完了，电报主要拍国语的。但是呢粤语片几十年的这个竞争呢，就给香港的这个电影呢打开了一个辽阔的空间。所以我们说战后有一段电报和这个邵氏的历史，但是很快的电报的这个制片人呢，这个电影的老板呢，坐飞机失事啊，失事以后呢，就剩一家，就邵氏。这个故事呢，就变成香港正式的电影登场，就是50-60年代的第一波。我们下一集呢，和大家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